钦差审问邓车，他呀不关心庞子，主要关心白玉堂的生死。这话憋了一肚子，今儿个可抓住个大贼，他非要问明白这件事不可。他一问邓彻就吓坏了蒋平。蒋平心说，大人这两天这心情刚见好转，如果问出真情来，大人知道白玉堂死了，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，公馆又得大乱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蒋平再聪明也没照念了，只好站到旁边冲着邓车使眼色，那意思你编套瞎话，别说实话。邓车在那跪着仰着脸看着，把他弄糊涂了。
这
邓车心说，蒋平这什么毛病？
哦，我懂了，刚才他不是说吗，我要想活命就得老老实实，那么老老实实叫我干啥我就得干啥，问我啥我就得说啥的。他正好理解错了。
邓车往上叩头，回大人的话，我知道的我全跟您说，您要问白玉堂是怎么回事，听罪名到来。啪啪啪啪啪，他把经过讲述一遍。那位说，这白玉堂究竟死没死？那天晚上三探通宵楼就没提这茬，究竟白玉堂得了个什么结果呢？原来那天晚上白玉堂把雨墨给捆起来，拉床被子给他盖上，还给严查伞留了半封信。他起身夜探襄阳王府，白玉堂明知的这次去存在着危险性，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，他求侥幸要把印夺回来。白玉堂就是这么个人，这就叫命折不万，一路无话。等到了王府之后，他探听明白，邓车把印偷了，恐怕公馆的人再给偷回去，怎么办呢？把这颗印挂到冲霄楼的三楼上，石纸上挂在楼上，也作为隐于石。白玉堂顾忌不到这些，他是直奔九宫八卦连环谱三探冲霄楼。按白玉堂的能耐，进这座楼没太费劲儿。他仍然走的是南门南方丙丁火，脚下踩着万字，很顺利的进了一楼。有楼梯通到楼上，白玉堂知道不能走楼梯，楼梯不是有扶手吗？他双手抓住扶手，双腿往上一翻，是蝎子倒爬城，一把倒一把，就这样登上二楼。这二楼是一座空房，楼上任哪没有。白玉堂一步一步试探着，仍然用蝎子倒爬城的办法登上三楼。这三楼啊，是一座佛堂，坐北向南是大佛龛，供的是西天如来佛。这大佛像都有一丈五尺多高，左右是降龙罗汉、伏虎罗汉。在楼的中心呢，放着一张桌，转圈有八把椅子，可能开会议的时候还利用这个地方。抬头看，这楼顶上有个狮字架海梁，就是十字形的，这梁上 垂着一个链子，链子头吊着那颗黄澄澄的大印。白玉堂心说，印就在我头顶上，我马上把印得到手中，就可以回公馆交差。但是够不着，往上蹬也够不着。白玉堂心里着急呀、啊，他把这张桌子挪得靠近了佛龛，把那些椅子都搬开，他蹬着桌子上了佛龛，一伸手还是有点够不着，他又扳着大佛的脖子，蹬着大佛的胳膊，侧身用手够，还够不着。白玉堂就有点着急了，心说这么办，我飞身上去，一手抓印，然后用刀把这铁链子砍折，印不就落到我手了吗？但是他心里没底呀、啊，究竟挂印的这地方有没有消息？肯定有，怎么摆的不明白。像那个你就别冒险了呗。不，白玉堂就是这么个人呢、啊，任何冒险他要把事情办成。他思索了多时，最后把牙关一咬，噌，飞身而起，左手抓住印，右手的刀抡开了，他想把这铁链嘎断。您想，他是一把普通的刀，能拉得断吗？噌楞楞直冒火星，结果白费事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消息都犯了，咔咔咔，冲霄楼三层下边的楼板全都张开了，白玉堂头朝下就掉进盆底坑，因为底下还有地下室，他掉到那下边去了。这下面有数不清的大铜网，要不怎么叫铜网阵呢？都像张个大嘴等着他似的。白玉堂整个掉到网里头，这人100多斤，这一坠到网里，这个冲力可不小啊！这网都是自动合并，咔啦啦啦啦啦，上头106个串铃同时响起，把白玉堂一兜子里头，这网都是来回之晃啊！就听这串铃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白玉堂有天大的能耐，也出不来。与此同时，这盆底坑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夹皮墙，网一受的压力，这夹皮墙是自动开放，里边暗藏着毒药弩箭，这都是三环套月的埋伏。这弩箭就对准铜网自动放开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好像刮风下雨一般，在刹那之间把白玉堂就射成了刺猬。中了多少箭谁也不知道，后来有人说给查了，中了271箭，那是在身上拔下来那么多，还有掉在地上的。要这么计算起来，不知中了多少箭。白玉堂当时就没气儿了。襄阳王府的自鸣钟当当当自动报警，赵觉一看，啊，有人掉到铜网阵里了，这是谁呀、啊？大家去看看。群贼长着灯笼火把，顺着地道来到铜网阵，结果一看，地下是一滩血，有人把消息死住了，
襄阳王孙，快放下来，咱看看，辨认辨认。等把铜网放在地上，有人过去把它慢慢的翻开，一看呢，看不出是谁，血葫芦。后来襄阳王叫人辨认，能有十几个人吗？蹲到白玉堂尸身的旁边，从头至脚，连他身上带的东西辨认多时。当时就有邓车一个，邓车乐了：“王爷，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您猜这谁啊？谁呀？锦毛鼠，白老虎。您看这把刀，刀上站着字呢，白玉堂。”您再看白囊之中带这些零碎，都有白玉堂的名字。另外您再看看，虽然他的衣服被血染红了，还有没被染的呢，这是月白缎夜行衣。武林当中穿白色夜行衣的除了白老五没有第二个。十几个人都得出这个结论，死者就是白玉堂。襄阳王赵觉点了点头，罢了。白玉堂虽然是死了，本王很赞成他。我说过，此人浑身都是胆呐。如果我王府之中各位英雄都像白玉堂这个样子，我何愁大事不成啊？这样吧，人死了死了，死后不结仇。本王就加封他为镇楼的大将军，来啊，把他的尸体用火化了，然后装入古瓷坛，就埋在冲霄楼下。襄阳王的话音刚落地，就急坏了小诸葛沈中原。那会儿沈中原还在王府。沈中原一听，暗道不好。襄阳王虽然是好心，死后追封白玉堂为镇楼的将军，但是要把古瓷坛埋到冲霄楼下，这可不是好事。那三侠五义跟白玉堂交情莫逆，要知道白玉堂死了，说什么也得把古瓷坛请回去。那么要请古瓷坛，就得进冲霄楼。那得死多少人，这个我一定给破坏了。沈中原想到这，急忙跟襄阳王说：“王爷不可啊。”“为什么不可？”“王爷请想，白玉堂是横死的，您把他加封镇楼大将军，埋在这儿，此事主凶不主吉呀、啊，对咱们不好，早晚必引来非灾横祸。以卑职的意思呢，把古瓷坛远远的去埋葬，比放到冲霄楼强得多。古人迷信。”襄阳王一听有道理，他是横死的，是不太吉利，那算了，把他埋在哪儿呢？哎，这么办吧，埋在君山的后山五棵松盘龙岭，现在就叫人破土动工，死后不结仇嘛，给他修一座大坟。其实呢，对死人尊重就是给活人看，让天下的英雄也知道知道我襄阳王并非心胸狭窄之辈，我乃有道明君是也。他是出于正宗心，把白玉堂火化了之后，装到古瓷坛，把古瓷坛分好了，运往君山五棵松盘龙岭。上本书咱说了，卢芳他们到寒潭老院看见那座新坟，就问别人这坟是真的是假的，是空的是有人，实质上是一座真坟，白玉堂的古瓷坛就在里边埋着。因为襄阳王有旨，对这件事非常重视，他要说句话，底下人敢怠慢吗？人又多，干活就快了。
一夜之间把坟就给修好了。可这件事过去之后，襄阳王赵觉说不要对外声张，看来这印呢掉到冲霄楼也不把握，还是远远的找个保险地方把它扔了。最后邓车提议把它扔到溺水寒潭，这才引出一段蒋平寒潭烙印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可严大人这一问，邓车心里头他纳闷呢，怎么白玉堂死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？那我就把我知道的跟你说说吧。当着众人的面，他把以往经过讲述一遍。荣等他说完了，钦差严大人往后一挺，俩眼一翻，没气儿。不但他背过气去，钻天鼠卢芳、彻底鼠韩章也背过气去，大堂上的人是哭声一片。五爷死的太惨了，五爷死的太冤了。把蒋平急的俩眼冒火，奔跳到邓车面前，抡起巴掌的啪啪啪啪，这一顿嘴巴子把邓车揍的顺着嘴角直淌血。四爷，四爷，你怎么了？你好糊涂，我不叫你说，不叫你说，你说。
四老爷，我没懂你的意思。哎呀，怪我，怪我，
把压下去。
就这样把邓车压在一间空房，派专人看管，怕他跑了，
因为才审问了一半，等大人明白过来还得接茬审呢。
哎呦，蒋平啊，赶紧命人抢救啊！一会儿严大人明白过来了，一会儿卢芳昏过去了，一会儿卢芳明白过来了，韩章又哭死过去了，把大伙急得直冒汗，怎么劝也劝不了了。
后来蒋四爷急了，
啊，嘣儿蹦到桌子上了。蒋平冲着众人高声喊喝：“
别哭了，死不要脸，都给我住下！”
你看他这一嗓子还真见笑了，众人一惊，这才止住悲声。
蒋平脑筋蹦起多高来，我说大人啊，你好糊涂啊，你这钦差怎么当的？打仗有不死人的吗？光许对方死人，我们这一个都不死，有这份道理吗？你这钦差是受皇上的重托，查办荆襄九郡，来救这一千多万老百姓啊！我问你一句话，是老百姓重要，是白玉堂重要？你就为了个白老五，你就打算不活了？你这样做，既辜负了皇上的重托，也有负父老乡亲的期望，连我们跟着都伤心。当然白玉堂死了，你难过我难过，我们大家都难过，但是我们应当想办法给老五报仇，把他古祠坛请回来，送回原籍故土，入土为安，以尽朋友之责。可你这么哭，你这么喊，有什么用？能不能把襄阳王给哭死？能不能把冲霄楼给哭破？要能，我比你们哭的还凶。我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就不想想大人的身体到了什么地步了？你们不说帮着劝一劝，你们还在这添油加醋啊！你们诚心把大人给逼死，你们都白活。其实蒋平说的有道理，太有道理了。这一顿拍，把大伙拍的全老实了，谁也不哭了。我各位啊，我说话可能难听点，
还望大人两位哥哥各位原谅。总之我希望大家能够节哀，我们想法给老五报仇，我们还得把襄阳王赵子给抓住，我想老五在天之灵也会得到安慰啊。我们官豪有什么用呢？襄阳王赵子就希望我们都死，那他才高兴呢，我们偏不死。
南侠也说话了，大人各位，我四哥说的千真万确，我们保重身体是主要的。天快亮了，这大伙儿啊这才心情平静了。说心情平静能不哭吗？表面不哭，偷着哭。说这话就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了，人家别人都乏了，徐庆来精神。这徐庆在自己屋里喝闷酒，一阳脖周六三斤，背着刀他到了院里了，一拐弯奔跨院问巡逻的军兵，哎，邓车在哪个屋关着呢？
就在这屋关着，
把门给我开开。
喂，哎，三爷，你没有大人的堂？
胡说，大人派我来的，有一事不明让我审问他。怎么你敢不听
啊？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把门的赶紧拿着钥匙把门给开开了。
徐庆转过身跟他们说，我要对他秘密审讯，不准你们偷听，去都离着远点。把门列好，巡逻列好，都躲出很远去。徐庆反手把门关上，到了屋里，屋里有一张木床，邓车俩胳膊捆着在木床上坐着呢。自从他被擒之后，他那心呐、啊，甭提多难过了。邓车老琢磨，哎呀，我这么老实，他们能不能饶我这条活命啊？不管怎么说，只要活着就比死了强。
娘哎，这死简直太可怕了。看这意思，这蒋平是大拿呀。我要把这矬子给溜须好了，我这条命就去保住。我得怎么给他打的溜须呢？
这邓车心里正胡琢磨呢，一看徐庆进来，好像凶神附体一般。邓车情之不妙，就站起来了。
三爷，
徐庆到他近前，捧一把把钱心给抓住了。邓车，好这么小子，你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，狼心狗肺，今儿个我再收拾你了。
别，三爷知错必改，乃为俊杰。我不敢说是俊杰，我承认错就得了。三爷，你叫我干什么都行。
我问你，你在大堂上供认，把我们老五的古瓷坛埋到五棵松盘龙岭，对不对？
对呀，那千真万确，我没敢胡说。
我说那座新坟里头果然有老五的骨瓷坛吗？
果然有，我还跟着去了，
在下葬的时候我还伸手来的，这是一点都不带错的。
好，
我现在就去请骨瓷坛，如果把坟扒开里头要是空的，我掏你的心。
三爷，好吧，您扒我的皮我也没有怨言。
邓车，你真能白活。你觉得说两句软和话就没你的事儿了？在我没给老五报仇之前，我先拿你出出气，透在那透在。哎呀，他把邓车揍的是鼻青脸肿啊！后来啊，把邓车给打没气儿了，他这才住手。 三爷徐庆一下，我光揍他有什么用？我得想法把我兄弟的卜辞坛我得弄回来。说走就走，我来个大闹君山寨，替我们武帝报